好了，今天我们来一起梳理一下你分享的这几份关于超流动性，就是 hyperliquid 的资料，感觉核心观点挺有意思的。流动性就像是金融世界的那个护城河，对吧？
嗯，没错。
资料里还类比了古代丝绸之路，说统一的基础设施，能极大促进贸易。Hyperliquid 这个项目好像就是想在数字金融里做类似的事儿。
对的，这些材料它首先点出来一个现在 DeFi 就是去中心化金融面临的一个挺大的挑战。虽然说很开放，谁都能参与，但是呢，资金效率确实不高。
效率不高具体是指？
你想啊，资金都分散在各种协议、各种池子里，互相隔离着。这导致，比如说你要清算一笔贷款，过程特别慢，成本又高，中间的价值损耗，很厉害。传统金融的反过来，效率高，但是门槛也高，不是谁都能轻易进去的。
哦，明白了。所以 Hyperliquid 就是看中了这个点，想要做一个既无需许可，同时资本效率又特别高的这么一个东西。
对，就是想填补这块空白。
那他们具体是怎么弄的呢？这个共享的基础设施听起来挺复杂的。
我看资料里的说法，他们的核心想法其实挺直接的，就是想办法把资金流动的那个阻力降到最低，让钱就是说没啥理由非要走，那自然就留下来了，甚至还能吸引更多的钱进来。
听起来很理想化啊。
是，所以他们搞了个架构，底层呢是一个原生的订单簿系统，叫 HyperCore L1， 专门处理交易。然后在上面又搭了一个高性能的而且兼容 EVM 的链，叫 Hyper EVM， 这样开发者就能很方便的在上面写应用了。
双层结构。那这个架构具体怎么做到你刚才说的资本高效呢？特别是在清算这种很关键的地方，我看资料里好像重点说了这个。
对，这个是关键点。材料里做了个对比，挺形象的。你看啊，在以太坊上，你要清算一笔，打个比方，$100,000的贷款，你得先调用预言机拿价格，然后可能还得去外部的 DEX， 就是去中心化交易所去卖掉抵押品。这一来一回，又是 gas 费，又是滑点，还可能被 MEV 赚空子，算下来成本可能$500-$3,000不等。
哇，$3,000，这损耗也太高了吧，都快赶上利息了。
可不是吗？但是你看 Hyperliquid 怎么做，它用了一种叫预编译的技术 precompile，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blockchain 上已经提前给你准备好的一个跑得飞快的专用通道。这个通道呢，让借贷合约能直接而且是高速地去访问那个共享的原生订单簿，直接在那上面获取价格，执行清算。
哦，内部直接解决了。
对，结果就是同样清算$100,000，它的成本可能低于$5，而且价值几乎没啥流失。
低于$5，这差别也太大了，简直是天上地下呀。
是的，所以这个效率提升，它的意义就不仅仅是省点手续费了。你想想看。
还有别的。
关键是这种核心操作的摩擦成本一下子降低了1-2数量级，这就意味着它可以支持更高的 LTV， 就是贷款价值比。原来 DeFi 可能普遍做到 75% 左右，现在它可能敢做到 90% 以上。
哇， 90%，那资金利用率一下子就上去了。
对，这直接就提升了资金的利用效率，甚至有些以前觉得风险太高不敢做的借贷模式现在也变成可能了。
这确实有点改变游戏规则的意思。对了，资料里还提到了一个叫构建者代码 Builder Codes， 这又是个什么玩法？听起来有点像推荐连接之类的。
差不多可以这么理解，就是给开发者用的数数推荐码或者邀请连接。开发者用这个代码去开发应用，比如一个新的交易界面或者一个自动交易的机器人。然后呢，只要有用户通过他这个应用来交易，这个开发者就能永久的拿到一部分手续费分成。
永久分成？
对，这跟他们以前看到的模式就不一样了。以前新应用上线，第一件事就是得想办法砸钱搞活动去吸引流动性，应用之间互相抢用户抢资金，搞得像个零和游戏一样。
那这个构建者代码怎么就能打破这种零和博弈呢？
材料里强调，它创造了一种正和博弈，因为所有的应用，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，全都连到同一个流动性池子里，而且这个池子据说现在已经有超过20亿美元的深度了。
是的，所以每个新应用带来的用户和交易量，实际上都是在给这个共享池加水，池子越深，流动性越好，大家的交易体验都会更好，成交价格也更优。
好，我明白了，就像一个大商场新开了一家很火的店，把人流都吸引过来了，结果整个商场里的其他店生意也可能变好了。
就是这个道理，大家都能受益。
那这么说，对开发者来说吸引力就很明显了。
首先，他不用从零开始去愁那个流动性的事了，一上来就能用上这么深的池子，启动风险小多了。
对，风险低，成本也低，
其次还能有持续的收入，这个永久分成听起来很诱人。
是的，这样开发者就能把更多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，比如把产品做好，把用户体验搞上去，而不是天天琢磨怎么去拉人头抢池子。
嗯，还能享受整个生态的网络效应。资料里那个 Based App 的例子是吧，说他们很快就搞出来一个结合交易和现实消费的应用。
对，就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自己从头搭建流动性这套复杂的东西，直接用现成的，专注于上层应用创新就行了。
好，我们把这些点串一下。 Hyperliquid 的这个故事感觉核心就是想通过统一流动性，把资本效率做到极致，然后再用这个构建者代码来激励大家一起建设，试图画一个和现在 DeFi 不太一样的新蓝图。
对，可以这么理解，它不光是技术上的创新，更像是一种生态构建模式的探索吧，特别强调合作和共享。这对于我们观察未来链上金融怎么走，特别是思考那些机构大资金什么时候会以什么方式进来，提供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案例。它展示了在保持区块链那种无需皮选特性的同时，去追求跟传统金融差不多的，甚至可能更高的效率是有可能的。
确实，提供了一个技术性能之外的视角。那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吧，也可以一起思考一下。资料最后也提到了，像 MegaEth、Monad 这些新的公链，技术上也在猛追，性能越来越强。那未来链上金融的竞争到底会是单纯比谁的技术更牛，比如 TPS 更高，还是说像 Hyperliquid 这种在经济模型、在流动性共享机制上的创新更能建立起持久的护城河呢？这个问题值得想想。
嗯，是个好问题。技术的进步当然重要，但模式的创新可能同样关键，甚至更关键。